云彩飞扬，旧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今年的七月，波克莱呢推出了一本新书，在美国的亚马逊有 4.8 颗星的好评推荐哦。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做《与不顺心的人生和好》。作者丽莎就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她怎么样从接二连三的噩耗里面打击当中走出来，再次的看见人生的美好。说真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没有人想要有这种大苦大乐的人生，是吗？因为太辛苦了，平平凡凡就是一种很棒的幸福嘛。但是人生其实注定会有不合我们意，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发生，那就是意外。当意外来敲门的时候，门后等着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是惊喜，但是也有可能是惊吓，让你吓一大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宝贵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杜颂平、陈慧玲夫妇。两位好。
你好。
你好。
是，先请两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先好了。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慧玲。之前生病，所以一直没有工作。那目前我回到职场，是在手术室里面先做兼职的人员。
在手术室里面工作？
对。
你在常常见血吗？
偶尔。
偶尔。感觉好像在手术室里面工作要胆子大一点的人才办法。
不需要。
是。
每个专业有他需要不同的技能。
之前慧玲就一直都在医院工作了吗？
我从护理学校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手术室里面工作。
哇，所以真的很资深耶。
对，可以这么说。
有快20年吗？
有。
资深资深。哇，是。好，那颂平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颂平，我目前在中国信义会灵光堂做全职的传道人。
传道配护理师，好浪漫哦，突然觉得。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背景感觉就是相差很多耶。但是呢，上帝怎么样把这个姻缘牵起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两位结婚多久啦？
4年多。
四年多，现在还沉浸在新婚的喜悦当中吗？
感觉比较像老夫老妻。
我觉得这四个字的背后啊，有一个很深的含义。通常会用到老夫老妻的时候，就是这对夫妇呢，他们已经共同面对了很多的艰难，然后一起打拼在这个人生的战场上，然后一起走过来哦。那我们来聊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相识相恋的啊？
好，那我是慧玲，我来讲。就是我为婚姻祷告了很多年，因为我有一个年纪才结婚，我过了40岁才结婚。那时候我妈妈常常为我的婚姻代祷，她觉得很没有盼望。每一年祷告，然后发现我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出现。那因为弟兄本来就少，
教会里面的男生。
那因为我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后来我妈妈她就安慰我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单身也有很大的祝福。”结果就在我几乎快决定要放弃的时候，2015年的6月，我就跟颂平在一个基督徒的读书会交友网站认识。那时候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有在我的网站上面自我介绍，他就因为这样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传道人，那他就觉得我应该不会排斥当师母，他就开始跟我联络。
所以颂平那时候跟慧玲认识了之后，就觉得诶，他是一个值得你追求的对象了吗？
我觉得他是个传道人的子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对至少对师母这个角色应该不会陌生，也不会排斥。
所以如果说就以家庭背景来说的话，你们两个倒是蛮相似的哦。
对，就信仰而言是如此，
对对对，
没有错。
就信仰来讲的话，
对，
因为你们都是 PK 啊，对不对？就你们的父母都是传道人工作的嘛。
但我们家比较不同的是，我们全家都是第一代基督徒。
哦，
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的父母才认识这个信仰。
哦，真的呀？
对。
所以你是家里面的第一个，还是说你们都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信耶稣？
没有错。
好特别哦。
对。
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
是我的阿姨，她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她也是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我到台北工作的时候，那时候举目无亲嘛，我们家那时候在台南，她就带我去教会，她也常照顾我。他其实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给我，但是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教会好无聊，所以我就带久久跟他去一次，因为阿姨邀请，不好意思。就这样子，其实我从第一次去教会到信主中间隔了将近10年。 中间陆陆续续遇到一些挫折波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但总之有一次在我感到相当绝望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大概知道可以祷告，那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如果你是真的，那你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打电话来安慰我。我才祷告完没有多久，我的阿姨就打电话给我，问我隔天要不要去教会。所以那是第一次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去教会。
嗯，
那从那一次之后就稍微比较稳定一些，但是从那一次之后到真正信主中间又隔了好几年。
所以你真正信主的时候然后还决定受洗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啊？
30岁左右吧。
30岁左右。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会让你觉得说好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
其实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我的个性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那一种人、
oh.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基础班上了2回，大部分的教会叫做受洗班，那因为那个牧师跟师母对我非常的好，很热心，他们是从荷兰来的传道人，也是教会的开拓的牧者。基础班上完了嘛，师母就很热情问我你要不要受洗。那时候也不清楚受洗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与十字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可是因为师母问了我，那我妈就常常问我你到底要不要受洗。我想哎呀干脆就直接受洗好了，省这些麻
烦
所以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从我受洗之后才开始的。
嗯，是这个生命旅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哦。
对，
哇，所以后来一步一步的你慢慢越来越坚定，
嗯，
然后也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托给上帝，放在祷告的里面这样。
是的，没有错。
嗯，所以你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你对你婚姻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你期待你的另一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哦，其实有一个历程，
嗯，
因为为婚姻祷告的那个教导的内容，我会跟随着那个内容去祷告。那当然说一开始我会列条件嘛，好，什么年龄啊，
收入啊，身高吗？
身高没有，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高要爱主爱人啊，
嗯，
就这当然是很多姐妹的所谓的标准祷告。
嗯，嘿，
那但是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一定要是一个弟兄，而且他是一个稳定聚会的弟兄，然后他的信仰的基础是对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坚持，所以我的婚姻的祷告其实将近10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合适的人。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曾经一度想放弃啊？
常常
就觉得说算了，我去教会外面其实也是有很不错的男生嘛，我再把他变成基督徒好了。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欸，因为我知道我是，如果我认识一个非基督徒的男生，我有可能会为了他礼拜天不去教会，我知道我是这种人。嗯，所以我宁愿不要。
然后你刚刚又说我的个性是我有点难拒绝人。
对
就可能会被对方拉走了。
是，没有错。
哇，也是，我觉得这个坚持真的很令人感动耶。我觉得慧琳的坚持啊很能够给之后的妹妹们很大的心理的支持。
嗯，谢谢。
就是不要轻易的放下心中的期待跟这个原则。
嗯嗯，
好棒哦。所以就在这个祷告当中连妈妈都快放弃的时候，欸，就遇到宋平了。
嗯，对。
欸，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到对方的时候是怎样？因为你们之前都没有看到对方。欸，
对，
第一次见面他们教会的小组长跟小组长的太太跟着他一起来，
嗯，
然后我们就有第一次的见面。那一次对我来说有一点压力，面对教会的小组长跟小组长的太太，然后还有他第一次见面的他，然后我又是在神学院读书的一个神学生，所以就觉得那个谈话是很拘谨，很没有办法放松的谈话。
是因为怕自己表现不好吗？
应该讲说就是觉得有传道人的角色在身上的时候，
哦，
跟人的谈话毕竟不是直接的认识的时候，会想要包装自己。我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对话
应该没有超过10句哦，
所以都是另外两个长辈在讲话是不是？
哎，他们问了我很多的我的背景，我怎么认识神等等，我也分享了我自己一点的经历跟见证。第一次的见面的焦点大概就会在我这个人身上，比较没有跟他有太多的互动。
但是我想慧琳应该在过程中默默的观察这个弟兄吧。
其实哎，这样说起来又有点不好意思，我们一开始认识没多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多。
是差几岁啊？
我大宋平14岁。
可是真的耶，我凭良心讲，真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来耶。
感谢主，
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那因为我的里面其实很难抛掉一般社会对于男性跟女性年龄差距这件事情，所以再加上这个差距，即使是男生大女生14岁都很多，何况是我大他14岁，所以我很难接受。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下定决心要拒绝他的。后来我们第二次要再碰面的时候，他又在邀我。宋平有个优点，就是他不轻易放弃的人，对，我很感谢神给他这个特质。那第二次我又想找我的师母陪我一起去。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没有讲话的机会。那我就想，我就跟神祷告嘛。其实我心里非常的挣扎，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是说，你给他一个机会，不要用过去的方式来面对这段感情。我就想说，好吧，神，我就当做这是你给我的感动。我就说好，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给他一个机会。结果那一次我们就单独碰面，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那一次我们聊得非常的愉快。因为宋平他跟我分享，那时候正好在带儿童营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们家怎么这样，因为他很有趣，所以我跟他讲话就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我就觉得我在他面前可以很自在的做我自己，我不必假装我很有气质很属灵。从那一次之后，我渐渐的发现，我喜欢这个弟兄，我会期待跟他碰面或者是讲话。
开始认识，其实我们就互相在沟通，就是正式进入交往的话，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毕竟过去有很多感情的经验，好像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一方面可能对于传道人这个角色的服侍的时间的紧凑，不是每一个时间都是有空档的，可能在一个家庭聚会当中，我可能接了一通电话，我就必须要先去优先去处理关怀等等。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我先把丑话讲在前面，我会有多么忙碌，我会可能会忙碌到什么样的最糟糕的境况的时候，我都跟他分享以后，我觉得他给我的回馈是啊，我在医院工作，其实我也是这么忙碌，那我就觉得哦，心至少放了一半，就会觉得好，那或许我们可以往前走看看。对
对，所以当两个人都是在一个预备好的状态的时候，哇，进入这个婚姻，我觉得是最美好的。那只是我觉得人生呢，就像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意外真是无所不在的哈。当意外来敲门的时候，两位打开了这扇门，迎接了你们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来谈这个精彩的故事。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心。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杜颂平、陈慧玲夫妇，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们的婚姻爱情故事哦。所以当你们欢天喜地的要进入婚姻了，然后要开始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意外就来敲门了。这个意外是什么呢？我想请慧玲来分享。
好的。在2016年1月的时候，我跟宋平订婚。那我们那时候预计6月份要结婚，因为要配合宋平的暑假，所以那个时间很短，我们很密集的在筹备。那个时间也同时继续接受婚服。那时候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外科专科护理师，同时我还要兼做医院评鉴的事情。
好忙哦。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忙。那因为宋平又在周间，他在新竹念神学院嘛，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短。那在二月份快过年以前，因为我的肚子本来就有胀气的状况，那我晚上就按摩一下肚子。那有一天跟平常一样，我还在按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肚子下摸到一个怪怪的东西。那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知道这个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那可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而且我觉得我作息蛮正常啊，然后因为医院会定时做员工体检，也都没有什么异常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要紧吧。 后来我发现他长大的非常的快，快到让我害怕，所以我就请我的医生同事请他先帮我初步的做超音波，结果他超音波扫下去一看，他的脸色变了，我的脸色也变了，因为他说我长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肿瘤，大到超音波扫不到边，他叫我赶快去找他老婆找详细的超音波，因为他的太太正好在妇产科工作。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完全的改变了。那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工作，所以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都可以非常的快速，所以我很快的就做完了所有该做的检查。那时候我做了腹部电脑断层，看到有一颗超过10公分的肿瘤，那因为它实在太大，它压迫到了肠子、输尿管、膀胱，甚至连放射科的医师都说它太大，以至于他们分辨不出来这个肿瘤的来源来自于哪里，除了开刀。我自己本身是在外科工作的，我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把它拿掉。我心里面其实有底，应该 50% 以上是恶性的。当然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还是尽快的就打电话给宋平，告诉他这一件事情，让他有心理准备。
宋平，你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你当下反应是什么呀？
心情里面是很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当下我应该要做的是安慰他，给他力量。可能因为我自己服侍的背景跟经历，常常要接一些很突然的电话，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自己里面有个开关，就是辅导模式打开，他还跟我讲一件
职业病人，
然后安慰他，鼓励他，对，陪他祷告等等。
然后电话挂掉之后，就自己在角落痛哭，这样吗？
其实我记得我当天好像挂掉电话以后，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好像就是要打电话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讲这件事情，问我应该可以做什么。因为我的人生中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方又是一个我这么亲密的人，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只是一直长期的用辅导模式来跟他对谈。接下来我必须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所以我也需要一个支持的来源，所以我打电话回家。然后我的父亲就跟我讲了一些可以做什么，接下来可能你们会面对什么事情。
是，
那他希望我可以坚持住，给他力量，不要让他觉得我很害怕很担心，因为这种的情绪可能会导致他就会整个人会崩溃等等。
我刚才想说爸爸会不会也开启了辅导模式，因为爸爸是牧师嘛。
这个可能要问他。
是，但是我觉得当这个肿瘤炸弹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真的被波及的人真的好多好多。
对，
这些爱你们的、关心你们的人、期待你们进入婚姻的人，他们都在这个被炸伤的行列里面，这样子，大家都其实一时之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像慧琳，当你要开刀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影响到生育的功能啊之类的？
我其实蛮担心的，因为那是一个妇产科的肿瘤，所以我跟我的妇产科医师讨论，他就跟我讲说，不管这个肿瘤来源是于子宫或是卵巢，那他最标准的治疗方法就是把子宫、卵巢跟淋巴全部都清除干净。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嘛，那个医师也不知道我已经准备要结婚，他本来要跟我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还有点犹豫，因为对一个未婚的女性而言，正好在那时候我有个同事他未婚，那他父亲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件事，所以就保留了部分的让他可以生育的器官，后来他就复发无法治疗就真的走了。所以我的妇产科医师一方面他也很积极的跟我说，可以的话就全部摘除。那
是
我其实很担心，因为宋平他是独生子，他也是他家族里面的独孙，我很怕成为那个让他们家没有后代的，你知道那种压力。对，但是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当时我未来的公公杜牧师，他在我上班到一半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慧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那你就安心的接受手术，以你的安全为主，你不要考虑生产这件事，以你的身体为主。接到那通电话之后，我就可以更放心的跟我的妇产科医师说，我跟他们都讨论过，你在手术当中你觉得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同意书也是我自己填的。
公公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是还蛮想落泪？来宾都还没哭，主持人就先哭了。真的是，我真的是一个泪腺很发达的主持人。
我在上班当中不能哭。
盯住。
不过我真的，我从我的内心的最深处非常的感谢我的公公跟我的婆婆，真的
是是。开完刀之后呢，那肿瘤的情况是怎么样啊？
我自己并不知道，因为我在上麻醉当中，所以第一个知道肿瘤是恶性的其实是我的妈妈还有宋平。麻醉醒来的之后回到病房，我不管是问我的同事，问宋平，问我的妈妈，他们都没有人要告诉我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因为毕竟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嘛。如果是良性的话，我休养以后我还是有机会可以生孩子这一类的。然后因为都没有人要告诉我，我心里其实就有数，我知道自己是癌症并不意外，虽然我的内心的最深处还是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希望它是良性的。后来宋平请我的同事告诉我，因为他实在是开不了口。
而且手术之后，你的故事里面说你每天都经历不同的痛，
我都不敢回想。一开始是因为会伤口非常非常的痛，好像刀子在割那样，所以我经常是半夜痛醒。那因为止痛药它的一次期限大概撑个四个小时吧，那我常常会半夜痛醒，那痛醒以后我就会请护士小姐帮我打止痛针。那我又有职业包袱，我又觉得我如果一天到晚请他帮我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药瘾，止痛药依赖药瘾，就是我就是想太多。伤口疼痛大概三天左右好一点，但是再来再面对就是肠子开始恢复蠕动，那种肠子开始蠕动那种痛，痛到我以为我的伤口裂开。医生早上来我还赶快跟他说，主任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伤口是不是裂开了吗，我真的觉得好痛，其实肠子蠕动在痛。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血管的点滴三天就得换一个新的针头，可是我的血管很细，护理人员因为知道我是医院里面的学姐，打得又战战兢兢，所以他们常常要打两三针才打得上，我大概两三天就得抽一次的血。所以我就在每天不是在经历伤口的痛，肠蠕动动扎针不同的那种疼痛，然后连上下床都痛，我还得要人家扶我。
难怪刚才慧玲说啊，我真的很不想再回想过去那个痛到底是怎样，真的实在太可怕了。而且我觉得特别躺在病床上面啊，会不会对你有一番的人生体会？我的意思是指说，因为可能过去你都是那个给予的人，包括说好像在慧玲的成长背景，你是长女，
对，
所以你从小就要很独立。
是，
那所以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真是太不习惯了？因为你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把我人生的包袱继续背着躺在那里。事实上我应该要放手，因为我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心里还是担心着怎么办，医院的品鉴做一半，我的工作谁来接手，家里面的经济怎么办，我妈妈在这里照顾我，那我的爸爸在台南怎么办，就担心很多。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竟然是这种人，非常的会担心，因为我从开始出社会工作就要负担家里的经济，然后再加上在医院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又是 leader， 某一个 team 的 leader， 所以就等于我一直长期以来就是在做那个照顾别人的人。那我忽然间躺在那里的时候变成是要别人来照顾我的时候，我好不习惯，我不习惯做接受的人，总觉得我应该要回报一些他们什么，但我躺在那里我发现我只能接受，我根本想回报都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以为做接受者没有那么难嘛，因为给你需要某一部分的能力或是基础，但是接受我就躺着就等着人家给我就好，我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当人家给我的时候我真的会想要回报他些什么，给他些什么，但我发现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只能跟上帝承认说，主啊，我无能为力，我什么都做不了，这些来帮助我看顾我的这一些人，请你亲自的自己祝福保守看顾供应他们，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包括我的妈妈，包括宋平。
感谢神，我们还可以向神祷告，
对，
是不是把这些来关心你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他们祝福祷告，求神亲自的报答他们。我们在歌曲过后呢，等一下要来分享哦。我觉得癌症里面最痛苦的莫过于化疗这件事情吧。
对，
特别我觉得对一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化疗之后到底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真的是不敢想象哦。我们在歌曲过后就来聊。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主恩多千秋，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首，皆因为这各样事情来到主恩座前求。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杜颂平、陈慧玲夫妇的婚姻爱情故事。当意外来敲门的时候，他们夫妻俩怎么样依靠着神的信心、盼望和力量来面对这场意外？那颂平，对于你所爱的太太哦，虽然当时候还是未婚妻，还没有真的把她娶进门，但是她其实就是你非常亲密的另一半，遭受到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痛苦，去开刀了，因为这个10公分大的肿瘤。其实你当时候的心情，我想一定是特别难接受。你那时候有心里面已经知道说可能是癌症或什么样之类的吗？
当好像是手术一半还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医生有出来说哦，这是卵巢癌的第二期，然后他其实很详细的跟我的岳母说，但其实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脑海中是一片空白的。
嗯，
我还记得当时我跟我的岳母两个听完以后，两个各自在了一个角落，其实我们两个大概有点像发呆的状况，试着要找出一个可以解释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
嗯，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境况。那当时我的父母也在，我妈妈一直跟我讲说啊，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啊。我心里应该讲说，我当下是有点生气的回应他说，我说没有在你身上，我说你可不可以先让我安静。所以我记得我是走到那个他们医院那个楼层跟另一栋的空桥上面，我就开始落泪。然后要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真的无能为力。可是当时要祷告，我却祷告不出来。我觉得我当时是完全空白，试着要想出一个方法面对这件事情，可是我发现我无能为力，在一个大海中，可是我已经遇难了，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向人家呼求说来帮助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严重。
哇，你这比喻好传神哦，整个真的超级无助到最高境界。
嗯，
而且你当时候其实神学生其实也非常忙诶，你那时候还要开车回到新竹，对不对？
从医院要开车回到新竹的路上，当天是下着雨，可是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在落着泪，还是外面的雨大到我的视线模糊。那其实真感谢神啊，就虽然好像是在那个情境中，但我没有出了任何意外，还是平安的从新店开回到新竹。
是，那时候都觉得自己像失了魂落了魄的人。而且我觉得最痛苦的莫过于就是要开始面对化疗了。其实如果不要化疗的话可能还好，对不对？慧玲，当你知道说要化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说实在话，我好生上帝的气哦。
嗯，
真的。因为从一开始发现这一颗肿瘤到手术结束到知道手术的结果，每一个过程都跟我的祷告的结果是完全性的相反。我就说，主啊，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6月要结婚了耶，那3月份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我盼婚姻盼了那么久，我妈妈也这么觉得。我想说好吧，那我是癌症那就算了，你至少让我不要做化疗嘛。可是没办法，医生告诉我病理报告出来了，是第二期的初期，还是要做化疗，总共要做6次。那我算了一算，我结婚的时候正好就是我在做化疗的期间。然后因为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实在看过太多做化疗的病人，他们狼狈跟痛苦的样子，我要成为那一个人的其中一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知道我需要做化疗以后，我其实常常蒙在棉被里面偷哭。那如果说颂平或者是我妈妈正好不在病房的时候，我就在厕所大哭。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我所有的祷告都是相反的，我还可以跟你祷告吗？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祷告，我可以跟谁祷告啊？被所有的人抛弃的感觉很可怕，但是被神抛弃的感觉更可怕。我那时候真的有 感觉自己被神抛弃。我相信我心中的疑惑也是很多生病的基督徒心中的疑惑，就是既然我这么的虔诚，我这么的诚心的祷告，为什么癌症还是找上我？为什么上帝没有神奇的医治我？而且做化疗的那一天本来是我们预计要发喜饼的那一天，所以呢那一天因为我是第一次打化疗，我整天都是迷迷糊糊半睡半梦，我只记得一直不断的有人把喜饼推进我的病房，我的病房叠满了喜饼，然后我在医院工作的 leader 就带着送品去发喜饼，发给我医院里面工作的同仁，其他的喜饼是送品的同学特地从新竹上来台北陪着他一起去发，原本应该是我们两个要开开心心的一起去发喜饼，但是宋平一个人去，然后我躺在医院做化疗，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面对化疗啊，就也不知道自己身体变化会怎么样，大家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美美的出现在婚礼上嘛，
对，
对不对？所以慧玲，当你开始化疗之后，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不舒服的变化非常的多，比如说是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然后疼痛等等的。那外表上面的变化就是大概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不到两周吧，我发现我开始掉头发。那因为要做化疗之前已经预期会掉头发，宋平已经陪我先去把头发剪得非常非常的短，我的头发本来长到快要到腰，对，宋平她喜欢长头发的女生，但是那个时候我要剪很短很短。那化疗第一次之后我洗头发，发现我的头发掉的我自己都感到很害怕，一抓就是一撮，一抓就是一撮，所以后来我决定请我的同事直接把我的头发剃光，因为我不想面对那种落发的冲击。
你那时候愿意照镜子吗？
不得不照。我其实我偶尔会觉得戴光头其实还蛮酷的，
就蛮帅的，
戴帽子出门可以有个造型或是干嘛的，可是我很担心宋平不爱我了，因为我变成光头不再是他喜欢的长发，然后渐渐的连眉毛也掉了，之后睫毛也掉了，然后那个是渐渐渐渐的，直到我要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睫毛。但是我觉得宋平他很棒，他都跟我说，你看这么多外国的女明星光头还不是很漂亮，他还传他们的照片给我看
啊，
安慰我，
这就是有智慧的男人，知道在关键的时刻怎么样安慰跟鼓励自己的太太，真的很棒。
可是我以前是真的非常的爱漂亮的，可是那个时候我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出门，连眉毛都没有，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丑，
这真的很难面对呀。但我觉得宋平真的很棒诶，你那时候是怎么样这样子去安慰自己的太太，然后还要展现一下幽默感？
我觉得应该是个性吧，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许多许多风浪，我觉得可能是我另一种掩盖情绪的方式，我就用这种直接的，比如说告诉他，诶，你看我找到一个这个外国明星女明星的，她现在是光头，你看她这样也是很漂亮，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帝要医治我，就是特别钟爱长发女孩子的一个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不论你什么样子，我爱你的就是你原本样子，跟你的头发长短或跟你变得什么样都没有关系。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他分享说，我说这就跟这个牧师，当牧师如果在我们结婚的时候问我们，你生老病死啊，你什么是不是都可以不离开他，我说那如果他外表改变了，我是不是也能不离开他？那肯定是这样啊。所以我是用这样的跟他分享，虽然有时候可能就跟他开开玩笑，希望让那个气氛啊不要那么凝重，然后也疏解自己的情绪。
当意外真的降临的时候，其实就是考验着我们的内在的能力了，我们生命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去面对它。但我必须说有的时候真的会失能，真的会宕机，然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时候上帝呢，他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放下了很多的天使在你们的身旁。所以我想要特别请你们来谈一谈哦，这个疾病呢，它意外降临了之后，你们怎么样去获得那个勇气跟力量，然后可以从这个苦难当中这样子慢慢的走出来，然后你们身旁的人怎么样给予你们那个支持？
我回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上帝他的爱是透过很大量的我周围的人来让我直接的感受到。开刀的当天的早上，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宋平的姨爹跟姨妈，他们是卫理公会以前的会督，那还有我自己当时母会的长老跟长老夫人，他们都来陪我。那在等着进手术室的时候，宋平他读圣经给我听，这都让我的心里面感到极大的支持跟安慰。然后我的同事他们都跑来陪伴我，然后整天就在开刀房里面忙进忙出，就是帮我联络医生，帮我去找我的家人。就是那在术后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人来看我，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人，有时候一群人，不论是我的同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前的师班，很多人他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也有人给我实际上的帮助。那我的室友呢，当时的室友，他几乎是天天晚上全家都来，还带着他女儿来，他还做饭给我的妈妈或者是宋平。那因为我在生病以前，我有朋友在从事保险业，所以我那时候就莫名其妙买了一堆保险，然后没有想到竟然还派上用场，所以那段时间我至少不用为生活费跟医疗费用担心。我的工作单位的 leader 跟我的保险经纪人，在我不论是工作上、保险申请上，所有的需要他们都帮助我。那他们两位正好也都是基督徒。那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的 leader 他虽然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但他几乎不读圣经。那他为了要来鼓励我，他把他的圣经从柜子上面拿下来，他说他那个拆封都还没拆呢但他为了读诗篇安慰我，他把圣经打开，他跑来我的病房读诗篇给我听，他说这个可以安慰你，你要听哦，然后就读给我听。还有我的公公婆婆每一次我做化疗的时候，他都一定会来医院，风雨无阻来医院为我祷告，然后读圣经给我听。
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突然大量的感受到好多人爱你们。
对，我好不习惯哦也很感动
是是是，所以这些的爱出现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带来蛮大的力量？
我觉得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让我可以在我身体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的时候，它成为一个我度过那个时间很大的力量。虽然那一些陪伴或者是安慰甚至祷告，他们并没有减轻我实质上的疼痛，但是我变得可以忍受。然后甚至我有时候回想那段时间的时候，甚至还会有感到幸福的感觉，因为那是我这一生当中唯一可以把我身上所有的重担完完全全的放下来，我只要接受别人的爱跟照顾就可以了。
一些家人朋友啊来到病房探望慧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探访病人啊，我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就很怕自己说错话，你知道吗？
对。
但是呢，我们就会探访到说，有些病人呢，他们反而会反过来安慰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所以慧玲好像那时候也是这样子。
对啊，
就是你怎么样？为什么可以保持一个心理平静安稳这样子？
我没有能力让我自己心理平静安稳。对。那个时候我是痛到没办法做，所以我连自己读圣经都没有能力，所以我会请宋平，几乎啦，每天我就请他读圣经给我听。不论是我妈妈照顾我或是宋平照顾我，他们每天都为我祷告，那我自己也会跟神祷告。我其实我至今都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极大的平安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的同事或是朋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然后反而我跟他们有说有笑。我的病房大概每天络绎不绝的有人来探访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力量的来源真的就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有说，神赐给我的产业落在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还有我虽然行经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还有很多诗篇里面的经文，这一些都成为我在那些程当中一个极大的帮助。圣经本来它好像只是一些话语，那个时候圣经好像变成一个很实质，我可以抓着住撑着我站起来往前走的一个很实质的力量。
在整个化疗的过程里面呢，两位会不会觉得突然跟死亡很靠近？
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觉得我会死，或者是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担心过死亡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我教会有个姐妹，只大我一两岁，她癌症一直不断的复发，最后是脑转移昏迷当中离开的嘛。可是她在身体虽然一直反复做化疗不舒服的过程当中，她还是一直在持续关心教会的年轻人，还有去探访她的人，还传福音给他们。她快离世之前我有去看过她，她很平静。我那个时候知道说我们可以不用怕死，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她好像根本就是死亡于无物。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有去思考死亡这一件事情，它总有一天会临到我，但是神既然赐给了我婚姻，我相信他，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而且我也知道说我走了以后我会去哪里，我也感谢神在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我就去读了许多跟基督徒的死亡有关系的灵修的文章或是经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更多的知道说神在这方面对于我基督徒的心意是什么。我发现其实我并不会怕死，
就相信自己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主耶稣了。
对，
然后主耶稣竟然已经为我们都付上了那个生命的代价，就已经把那个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了。
对，而且保罗他曾经说过他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我相信当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天上其实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当时所有身体的不舒服，心里面的绝望感，对于家人或是朋友的牵挂都可以完全的没有了。而且我那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得癌症。
像宋平呢，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可能不是你自己，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这个死亡可能会临到你最爱的人的身上，那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很害怕？
刚开始有一种负罪感，在我之前的见证分享有说过，就是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段过去，我自己在问神说，是不是因为我所做的过去，不是直接惩罚在我身上，在惩罚在我爱的人身上，然后以此来让我有个警惕。可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所信的神不该是这样，我所信的神应该是有怜悯有慈爱，虽然我们这一段时间好像感受到他不在我们身旁，可是反而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分享，因为我们的这样的经历，没有因为我们的祷告改变了，可是因为我们这个过程虽然很艰辛，可是我们还是努力的走下去，给予他们很多的鼓励跟支持。所以我觉得只是或许只是一个经历的某一个阶段，只是我现在或许还看不到是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相信撑过去就好了。
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都曾经真的是多多少少我觉得会有很多的疑惑，也会有愤怒感，但是为什么你们还是一样能够坚定的相信说神你是好神？
我在跟神角力的过程当中，我必须承认我经常跟神吵架，但是我们的神很棒的是我在他面前不用掩饰，我很生气我可以直接跟他讲，然后我很疑惑我也可以直接告诉他。那常常神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但是神用不同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还是看顾着我跟我的家人，包括最实际的金钱上的供应，或者是我身体复原的过程其实非常的顺利，化疗的副作用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当然还是有不舒服，但是跟很多其他的病人比起来我的副作用真的少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另外的期盼是，神你不要让我白白受苦，因为既然我没有得医治，但我相信你是好的神，那他一定有原因。那后来我发现我的同事他有一天跑来告诉我，他说慧玲姐，我跟你讲，我都跟病房小姐说信仰真的很重要，你看慧玲姐她生病了，可是她病房都充满了欢笑声呢，因为他说哎呀，有信仰的人真是不一样。我透过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我知道说神他有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正在好事正在让他发生，但那个当时我不能理解，我相信我的受苦也会有意义。
我想呢，这个也可以体现在你们后来婚礼上哦，真的来了400多位宾客，听说那时候教会真的是被挤爆了，很多人还上不来哦，因为那时候婚礼是办在2楼嘛，还很多人都挤不上去这样子。所以后来整个婚礼的这个过程怎么样？
因为慧琳那个时候还在治疗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没有想很铺张的邀请很多很多的人来。我们的预估大概就是他们教会跟我们教会我们彼此的家人就差不多了。可是没想到当天还有他们医院的同事，还有我以前的可能学生，或者是晨曦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在陪伴的一些人，他们都来了。然后也有从南部来的，前一天先到台北住，然后隔天来参加我们婚礼。当天帮我们计算人数的时候超过450人。光收礼金的说，从你们开始之前一个钟头一直到结束都还在点收这些礼金。当天他们说450人，他们说不可能，我们收到光数字就480份。怎么可能人，有的人后来还传讯息说啊，当天我们连楼梯都走不上去，所以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所以我们没有想过说会有这么多人来。可是上帝却透过这么多人让我们感受到哦，有很多人他必须他很早起来化妆啊或什么，可是到现场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戴上口罩，然后拍照完不能跟新娘讲太多话就必须离开。没想到这些事情所有人都接受了，而且
是
当天我们必须事前的规划的时候，本来有很多师班要很多人要来现实，被我们阻止变三个师班。可是三个师班里面有两个师班是他全程几乎都在楼下唱歌的时候才排队上楼，唱完歌以后又要下去，因为是我们自己总会里面的堂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说先优先让给那个非基督徒或者是一些来参与的弟兄姐妹，先会还有一些牧长。当天与会牧长大概40-50个以上，所以其实那一天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如果当初会预料到这么多人，可能会建更大的教会。
而且我也相信呢，你们的故事也真的是鼓励安慰到好多好多的人。那像婚礼当天呢，这个慧琳也是美美的出场。
哦，我非常的感谢我的新娘秘书，她也是我在医院的同事。
这么厉害啊她。
她去学新娘秘书这件事。我不知道新娘可以戴假发这件事诶。刚开始好笨哦，还想象哎呀光头戴婚纱怎么那么难看。后来她跟我说没有了，可以戴假发。所以她就帮我弄了假发。然后那时候圣品的教会有一位姐妹，她也拿了一顶真发做成的假发。我就用那个假发去做那个新娘的造型，所以他就帮我画了眉毛，画了睫毛，看不出来我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睫毛，我还是可以美美的当新娘。对，
当天众宾客们大家都戴着口罩，好像是当时候就是公公杜牧师鼓励大家请大家戴着口罩。
对我后来才听说这件事。
就免得会有飞沫啊之类的。
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化疗，他很怕我得了，很怕我感染。新娘比较晚进场嘛，那因为我是从后面往前走，我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要退场的时候转头一看，哎呀怎么大家都戴着口罩。
真的是好特别哦。
而且我好多的同事，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是因为参加婚礼的关系第一次走进教会。这个让我非常的感谢神。
后来化疗很顺利的6次结束了，
对，
然后也康复了，所以现在慧琳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体力当然还不像之前那么的好，但是我已经可以开始回去职场工作，对，现在是先在那个原本工作的医院 part time， 生活也开始渐渐的步入了正轨，感谢主，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再重新回到职场。
当你重新再回到职场的时候，那种心境我想会不会很不一样啊？
因为我曾经当过病人，所以当病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我会很自然的去体恤他的感受。譬如说会不会很冷，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吵，你起来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那个是没有当过病人的人不能理解的。工作的人就是我尽快的把我的工作顺利的完成，不太能体谅病人躺在那边的那种紧张跟害怕。可是因为我躺在那个手术台上太多次了，然后对于在职场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纷纷扰扰竞争或者是不愉快的那些事情，我发现我变得没有那么的在意，因为我的生活的重心不再是我的工作，重心是我的信仰，我的家庭， 以前我觉得很重要我会在意的事情，我现在变得不那么的在意了。
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在这种困难当中呢，上帝就让我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哦。
对，
然后也帮助我们去关注那个更值得我们关心、嗯、更有价值的事物、嗯、无论是你们刚刚说的福音、嗯、传福音、嗯、神的话语、嗯、然后透过神的话我能够去安慰到别人、
嗯、
然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还有八卦说你们的夫妻关系、嗯、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患难的过程里面，你们对于彼此的那个认识我觉得是不是更进一步的。像慧玲，你看见宋平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
我在生病那段时间我常常感谢神让我认识宋平。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当时我是未婚我要怎么去面对这场疾病。每次宋平我做化疗的时候，宋平会来医院陪伴我，只要是他来陪伴我他会想办法让我开心，有时候还带桌游来跟我一起玩。
哇，太棒了。
他总是用各种方法让我可以度过那个不舒服的状况。我在他身上看到他是一个不离不弃的人，他是一个很愿意照顾我的人。也许他用的方式不是我能理解，但是他是用行动不是用言语，他是这样子的人，而且他愿意吃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知道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真的耶，哇，真的让人感动。让宋平也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包括说现在进入婚姻已经四年了嘛、
嗯、
你觉得你看到慧玲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
我觉得她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我们两个也很真实的分享彼此的感受，我们也不会拐弯抹角的告诉她说啊，我哪里不舒服。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也很愿意分享自己给别人，然后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分享给他身旁的人，甚至很照顾，甚至有时候我有时候都觉得他把病房当好像他的諮商室，就是他的同事什么来然后跟他讲医院发生什么事情，他总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是我觉得你应该是病人应该好好休息，他们来应该是要来关心你，结果怎么反过来。在那个时候我又发现这个女孩子未来真的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师母，因为她很会关心别人，甚至超过我很许多。好像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她好像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做这些事情，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
最后呢，想要问问两位哦，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说，当意外来敲门的时候，当你把门打开，你会面对的是惊喜还是惊吓？你觉得当你们打开了这扇门之后，你们学习到了什么？
在圣经里面有说，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今日赐给我们，那他神又说他会为义人铺床，在他的病榻旁边为他铺床，神又说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嗯、这些过程里面我都经历。过去在工作或是生活当中其实我很平顺，我一直都可以靠我自己，我一直都认为只要我够努力，我的工作或什么事我都可以很快的做得很好，得到长官或同事的肯定。直到我生病我发现我无能为力，他一开始确实是个惊吓，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惊喜。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虽然我得了癌症，但是我很多在生病之前所担心的事情反而因为我得癌症都解决了。
真的好神奇哦。
我没有想过神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我很多的实际上的问题，包括财务上面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原生家庭一些问题。因为我国中毕业就在外地读书，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跟父母很常相处的机会。但是我因为生了这一场病，我的妈妈说要来照顾我、嗯、我们24小时相处了将近一年。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我更认识我的妈妈，我这一生没有跟她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我的父母在乡下牧会，所以他们其实很忙碌，他是一个独立教会的师母，当然他会很忙，可是因为他过来变成我爸爸他一个人忙不过来。那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反而因为这样教会的弟兄姐妹变得很同心，他感觉整个教会都动起来了。
感谢主耶，
这个都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神透过这个方式给了一些我没有想过的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恩典给我们、
我今天就在想说有哪一段经文最符合我们自己这一段过程的经历。后来我就想到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章4节，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觉得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发现有很多不论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难当中的人，我们发现当时这些人他们最需要的反而不是你给他一段什么建议或是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静静的坐在他旁边陪他哭，跟他聊聊天，让他放松心情就好了。有时候对我自己的服侍，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快的希望告诉他，哦，这个是上帝要给你什么旨意，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但有时候这些话，有时候不一定可以安慰到那个人，有时候反而会让他陷入那个对信仰的疑惑当中。所以我自己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学习，也学习倾听，也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就譬如说有时候我都顾着自己说话，然后没有听他的感受，或者是没有用他想要的方式，比如抱抱他，或者是给他一些比较甜蜜的话。我刚刚他有分享说我比较是行动派，我所做的可能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事情，可是当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学习改进。我觉得那一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上一个婚姻的速成班，让我们很快的进入婚姻的深层，当中也有很多的争吵，可是上帝就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更快的认识彼此，也认识彼此的家庭，认识我们自己的信仰。原来我们对上帝是如此的，就像我已经在神学院读书了，原来我对信仰也有这么多的疑惑，原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经，可是却没有办法在最脆弱的时候好像拿起圣经，可是那个时候却因为要读圣经给慧琳听，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虽然只是读过去，可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上帝就透过这段经文就是安慰我。
我觉得从两位的分享啊，实在是太激励人心了。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不顺遂，很多时候意外就是来给我们敲门，而且很多时候这个意外呢真的是不顺你心的意外。但是我觉得从两位的分享里面我听见的是，不要害怕，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撑腰呢。你要勇敢把这扇门打开，后面就有上帝要给予你的礼物。今天非常的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中间，谢
谢
你们。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宋平跟慧琳的授权哦，就是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如果听完之后觉得哇，真的是特别感动，好激励你的心，好帮助到你，你也希望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你可以直接在我们救恩之声的官网直接下载节目，也可以透过微信跟 APP 来收听。那如果你需要的是实体的 CD， 也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哦。那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对于基督信仰，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相信上帝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相信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你会看见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再次感谢两位的来到，
谢谢。
那我们下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拜拜。